我今天会跟你们讲两个故事，两个人的生命怎么样被神得着、被神建立。那从这两个人的身上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伟大的神，怎么样听求告的神哈，而且他可以在一个不堪的人身上。制作他，甚至成为一个为神的国度有用的人啊。那另外一位，这个人就是约翰牛顿。那另外一位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哲学家，他怎么样被神得着，而且他倒空他自己的学问。回转向一个虚心的孩子，在神面前受教，而被神建立，成为在神的国度，成为多人祝福的夜光明牧师。哈，那我想约翰牛顿的事，我们大家多少都知道。那我特别上网去看那个细节。他是怎么样来被神挽回哈？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就是“前我失上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，灵里的眼睛被神开了，就知道生命的路应该怎么走。”那。我们知道，这个是奇异恩典里边的一句话哈。前我失上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好，那我来讲，约翰牛顿哈，他是1725年出生，1725年7月24号出生在英国伦敦。他的父亲是从事地中海贸易的一个船长，母亲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，他用基督教信仰来教育约翰牛顿，期盼他长大后能够从事圣职，就是能够为神所用哈。所以从小就带着他上教会。那他跟着妈妈，那他懂得背诵教会的很多的问答。以前他们都会有这种，教义啊，这种问答。而且呢，他也很熟悉有一个圣诗作家以撒华兹的圣诗哈。可是他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虽然如此。那个早年的这个教育对牛顿一生有极大无比的影响。虽然在过程中好像感觉有点抓不住这个牛顿哈，但是到头来对他是有很大的影响哈。那7岁时候母亲就去世。母亲后来又再娶，从此以后，他个性开始叛逆，不晓得发生怎么样的细节，我不知道哈。那就跟神逐渐的疏离，从11岁开始，他就跟他的父亲一起出海，一同出海6次。那一直到1742年，他的父亲呢退休。那1742年，1725，所以他17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退休。父亲本来是船长，退休， 他的父亲打算让他到牙买加的一个糖料种植园去工作，父亲为他有这种安排哈。可是呢，这个牛顿呢，他自己却选择跟一艘地中海的商船签约，继续航海。所以他17岁的时候。就当一名船员，他做的船员，17岁，他去航海，自己选择这一条路，不久就受了很其他的水手的影响，哈，在这个船上就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，哈。那有一次，他去到一个地方。就是有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哈，好像说他喜欢一个女孩子，然后第二年呢，他又想去拜访这个女孩子，结果就在这个过程，有一个版本说是英法战争爆发，他被强制征召入伍，有另外一个版本说他要去。探望这一个朋友的途中，他被俘虏了，好像是，勉强要加入皇家的海军，可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国家的这个不知道哈，有的说好像也是英国是海军很强嘛哈，不晓得是不是跟这个私人的这个有关哈，总之。他就被强制加入那个海军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被委任做那一艘船叫做哈维奇号，在那边当海军准尉。有一次，这个舰长要他下去，去找回一个逃跑的一个人哈。那他呢？自己也趁机就逃跑了哈，可是他没有逃成功哦，被抓回来。所以根据他们的记载说，在350名船员的面前，他被捆在这个栅栏上，接受鞭刑哈，然后呢，被降级成为一个普通的水手。不再有任何的这个关节哈，那这一艘船一直就航行，往印度的途中航行，结果他被转送到一艘贩奴的船，就是买卖那个奴隶的船哈。那个时候的整个环境，他们这个船往西非去航行，用一些货物去交换一些黑奴，然后要运到英格兰或者是其他国家哈。那他被转到这一艘贩奴船里面呢，这个约翰牛顿呢，他仍然有很多的制造一些麻烦，大概他的心很不甘吧，仍然会制造一些麻烦，所以他们其他的人就很不满意他，就再把他卖给西非的一个专门贩卖奴隶的，赚了很多钱的一个人，是应该是英国人吧，白人就对了哈。那这个人呢？本来对牛顿也不错，可是这个人娶了一个非洲酋长的女儿，黑人。那趁这个克劳不在，这个人叫克劳，趁他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太太好像也是对他有一些虐待，哈，就集结一些人恶待他。等他先生回来呢，他又讲一些话。所以这个克劳相信他太太的话， 所以这个约翰牛顿呢，受尽虐待，甚至把他手脚都绑起来，哈，就有那个让他失去自由这样子。不晓得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大概不晓得是写信还是怎么样，求救他的父亲。这个时候他1748年，一直到1748年，你看1742到1748有6年之久，他就这样子。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哈，受尽很多的折磨，一直到1748年，他的父亲委托一位船长去找这个约翰牛顿，而且把他营救出来啊。那所以1748年，牛顿呢就随着商船。就是营救他的这个灰狗号要返回英格兰。那在这一次的航行中，他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一个蜕变哈。原来发生了一场很可怕的风暴哈。那在那之前呢，不晓得是怎么情况之下，他居然看到一本。效法基督的书，就是那个金弼士写的那个很有名哈，效法基督的书。那他就这样翻，就翻到其中有一页，他那个话的意思哈，我没有把它记下来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也许你觉得在你平常身强力壮的时候，好像你觉得很多事你都可以掌握，可是你怎么知道，也许下一刻。你会经历什么样的事？意思是说，我们的人生不是我们人可以掌握的了哈。那个，他看了这一些，好像对他的心，不晓得这些话是不是在他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哈。总之，过不久，他们这个商船呢，就遇到很严重的风暴。整艘船几乎就在那个暴风的中心哈、哦，那他就听到有一些人说：“哇，他们遭遇这个了。”他就上甲板，要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那个风雨很大，那个时候船长就跟他说：“你下到船舱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哈。”那结果他就听话，要下船单去拿东西的时候。同当时跟他一起在甲板上的一个船员，就被风浪卷走了，就卷到那个海中了，就没了。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事，他是因为船长要他到船上去拿东西，不然当时他可能也是被卷到海中去的哈。然后呢，一直到半夜的时候。那个水都一直进到这个船里面哈，几乎要沉船了。那牛顿在那个情况之下，他就大声的向神呼喊，他大声的向神呼喊，已经那么多年了，那么多年，好像神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那前一阵子看这个效法基督。好像神有一点点提醒他，有一些话语在他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在危急之中，他就大声向神呼喊。结果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在牛顿大声呼喊的这个时候，居然船上有一些货物就倒下来了哈。恰巧这一大批货物。就堵住那个进水的洞，这个船只呢就转危为安了哈，那就化险为夷。那经过这一次，牛顿就深受震撼，他的心开始转向福音， 转向对神的这个事去留意，就开始阅读圣经，还有其他一些宗教的书籍啊。那后来，在1750年，他就跟那个他所爱的那个小姐就结婚了。结婚了以后，他为了养家，他又不得不应聘去当了另外一艘航行非洲，从事奴隶贸易的商船，就当了一个船长。那个时候海上的奴隶贸易是英国的一项重要的财源，每年大约要运送6万名左右的黑人，非洲的黑奴入境英国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他有一些，他眼见有数万名黑人途中就死于热病、痢疾这种病，那他在床上也目睹买卖黑奴的各种惨状，他这个时候心就很厌恶，可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，他从17岁当船员，1942年，他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可以让他转行来维生，好像没有办法。结果几年过后，神再一次怜悯他，因为他病倒了，医生研判说你的身体不能够再在船上工作了。那个时候神怜悯他，就给他一个机会，可以在有一个工作，可以在岸上观潮员。我不知道这岸上观潮员的工作是什么，总之是不用在海上作业，在岸上观察的观，潮就是潮汐这一类的工作。大概因为他们在船上工作多年，他们有一些经验，可以做这一方面的工作，就跟家人在一起，就在一个利物浦，就在那个地方就定居下来了。那从此他就可以稳定的去教会聚会，稳定的好好的来读他自己心里渴慕对神认识的圣经一些话语。那个时候他跟这个卫斯理兄弟他们一起学习神的话，拉丁文、希伯来文的圣经，然后他也学习。总之经过这些折腾以后，他的心转向要来好好的来认识神、寻求神。好像小时候母亲栽种在他里面的这些东西有点回过来了。那但是他就在家在教会就试着按他对神所了解所精炼的，他就来做见证。那1764年那个时候几岁？1764年他39岁的时候，他写了一篇真实的记述，这一本书，没有想到这本书成为畅销书，声名大噪，所以就被当时的教会破例按立他做牧师。按照一般情形，他是没有资格被按立的，因为他们当时都是一般都要经过大学里边的神学教育才可以，他没有。那 但是因为他那些年他的努力，他的学习，他的努力，别人看他，里边的东西也蛮有深度的，后来就破例安利他哈，然后他就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小镇，叫 Orney，侍奉主。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地方，名字叫 Orney 哈，那个小镇叫 Orney，在那边侍奉主，他忠心的侍奉主，就在那个地方经历一个大复兴。就在那个时候，16年以后，在那边16年以后，他回伦敦哈。那1785年，1785，1785年，英国有一个新进的下议院的议员。叫 William Wilberforce，他是一个有名的人。我曾经看过他的书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兄弟相爱汉山河》，他记录他从政的经过。这个人呢，是一个贵族子弟，他们的家很好像很多的，就是很难得有他这么一个男生被生下来哈，所以他被看为宝贝哈。那他从政以后，他心里很不快乐。我从他那本书里边看到，他那个时候就去找约翰牛顿。那为什么他去找约翰牛顿？原来他曾经在这个欧尼这个地方听约翰牛顿讲道，那他也成为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。那他呢，就看着英国这种贩卖黑奴的这种不公义的制度，可是那个压力很大，那他就很想。我要不要从政治圈退下来？要留呢，还是要退？就为了这个，他去请教约翰牛顿。那约翰牛顿那个时候年纪也大了，他仰望主耶稣给他的一个引导是建议，是说，我想也许神要你。在这个岗位上为神尽忠，所以这个威廉，这个威尔，呃，威廉博士呢，他就留下来，然后他就邀请约翰牛顿一起去英国的议院听证会演说。那这个约翰牛顿呢？就把他自己当年的亲身的经历，那些年，结婚之前的那几年，结婚之后，没有别的谋生的路，又去当这个贩卖黑奴，这个时候的这些情形，他亲身经历的，做见证。他也公开忏悔，他曾经参与贩卖黑奴的这个经过，他也痛斥贩卖人口的罪恶跟不道德。那不仅演讲，在议会演讲、听证会演讲，他也用他的笔，透过文字。那就跟这个威廉博士，这个下议院这个议员一起合力，为英国这个黑奴贩卖，他们努力了20年，结果他们赢了，英国终于制定法律， 废止这个黑奴的贩卖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啊！你看，当时英国他们是这样子，那是英国的财政财源之一啊，啊，他们就本着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就在1807年，英国就成立一个。法律就通过，从此废止黑奴的贩卖。美国这个解放黑奴是多少年？1860是不是？所以英国呢，废除这个贩奴的这个制度，英国远比美国还早。那我相信美国。可能也会受这个影响，好，有一些人，所以你看这一个人，那结果在1807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约翰牛顿82岁，就在这一年，他也被主接回天家了，享年82岁，哈。那他在他的墓志铭上面怎么写？他说，这个墓志铭他写说，这是约翰牛顿牧师，从前是个犯罪作恶、不信上帝的人，曾经赴非洲贩卖奴隶，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。得蒙主保守，与神和好，罪得赦免，并蒙神指派，宣传神的福音。你看这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唱那个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非常有名，它前面有讲到说，许多危险网罗，他都安然经过。可是，在那些年。那真的，你说被这一艘贩奴的船，又卖到另外一艘船，然后被鞭刑、被打，哈，哦，那么多那么多的苦难，哈，最后，你看那个船都要沉下去了，最后人家来营救他。就要回英格兰了，又发生那么大的风暴。如果不是那个船长要他下船舱去拿东西，他可能在甲板上就被大浪卷到那个海里去了。那这个船都要沉下去了。就在之前，他看的那个效法基督那个话，好像事先在。预备他的心，让他想到小时候曾经所信的这位上帝，就大声呼喊哦。结果神就听着这个呼喊，那个船都破洞，海水都灌进来了。居然神就那么神奇的让大宗船上的货物就掉下来，就把那个破口就堵住了。这都是神奇妙的恩典。感谢主。那回到家乡结婚以后，又一场病，使得他不要在船上再做这个跑船的工作哈，就给他一个比较健康的工作，让他可以好好的来学习，寻求跟敬虔的人。一起来寻求，那他也创作诗歌。你们知道，约翰·卫斯理，查尔斯·卫斯理是诗歌创作很棒的人。神就预备这一个人，那就借着这一个人，因为他曾经在奥尼有了一个大复兴，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就在那边听他讲道，然后就去请教他。 好像每一个关键点，神都在那边联络，在那边引导，在那边指教，结果他就帮助这个英国的下议院，他们真的就把这个贩奴的制度就废止了，成就了那个时代一件很大的事，神国度里面很大的事。所以这个人，我要怎么说，真的都是恩典，就是恩典。好，那我要讲另外一个叶光明，他英文叫 Derek Prince。 我很早的时候我就听我的老师讲过他的名字，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很留意去 follow 他的教导，偶尔看了一点他的书，最近我比较多听他的广播。那这个人是怎么样？这个人跟约翰牛顿很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学者，一个哲学家，他在他家的背景应该也是不错，也是受很好的教育。他说他从小，小时候，他说他从很小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要寻找人生的活着的意义跟目的。然后他被送到很不错的学校去读书，那个学校规定，你来这个学校读书，你一定要参加我们这边的聚会，基督教的这个聚会。他说十年之久，他就要每个礼拜都要去聚会。可是他在那边聚会了十年，他觉得受够了，他不要再参加基督教的这种聚会了，他就想去读一种学校呢，不需要去参加这种聚会的。后来他去读剑桥，那后来他在剑桥至终，在剑桥的国王学院里边当一个哲学教授。从他个人亲口的见证，他说他当时他在学术界相当成功，那可是这个时候他还没信主，所以他用他的经验说，很多很有名的学者，他们的心是在黑暗中的。他说教育不能救人，唯有耶稣能救人。那因为他是一个哲学教授，是很有成就的哲学教授，他读了很多书，英文、希腊文、法文，不晓得还有没有希伯来文，不晓得有没有，他就读很多书，这样是一个好像常常都在读书，都在涉猎一些学问的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，他被征召入伍，那被征召入伍的时候，每一个兵，新兵，他们所能够带的东西有限，他就给你一个，他说圆筒状的一个什么什么袋子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就装在这个袋子里。那他是一个经常要读东西的人，那他就说，那我要带什么样的书去，不能带很多，那我要带什么书去。那因为他有一个观念，圣经这本书 圣经这本书是在西方世界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，那没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。当时的这种环境是这样啊，那他就想，那圣经这本书很重要，好，所以好，那我就带这本圣经吧。好，他就带了一本圣经去，就入伍了。那带去他就要读嘛。他是习惯读书的人，他说从入伍的第一天，他就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读，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你这个人是真的很有毅力。他说那个时候他读，跟他一起进那个军中的有另外24名新兵，看着这个人很奇怪，天天在看一本黑色的书，就是圣经哈。他也不理他们，因为反正那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作息嘛哈。他说他承认，他很专注的在读，读懂多少他不知道，总之就是一直读下去，一直读，因为他在寻找人生的答案。人活着目的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好，他就在读，读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耶稣向他显现，他说：“那个太奇妙。”我想他那个心，他在寻找人生，寻找人生的，他有所追寻。我想读的心知道，他很专注的在读。既然圣经这本书被看为是很特别的，他就要从这个边去找答案，读读读读到最后，他说他承认他在读的时候，他跟一般基督徒不一样，一般基督徒会讲究敬虔，他说那个时候我只是读圣经，我很不敬虔，可是我还是读，锲而不舍的读。读了几个月以后，耶稣向他显现。他说那一次的显现那么奇妙，他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形容。然后他说那一次的显现有两件事他很确定，第一，耶稣基督现在仍然活着，仍然活在人间，这件事，耶稣基督仍然活在人间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，他的确仍然活着。那第二件事，圣经这本书是神借着圣经这本书要来对我们解开，就是生命的一本书哈。那因为他很认真钻研圣经，他就从圣经里边找到许多的答案，然后他说圣经这本书，因为他读嘛，读到提摩太后书3:16讲嘛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他懂得原文嘛，他懂得希腊文嘛，他说圣经是什么？是神的气。他说当我们讲话的时候一定会有呼吸，我们讲话，开口讲话，一定有那个气，那个话才会出来。他说，当神讲话写下来，他那个气就是圣灵，好，是圣灵。然后呢，末世借着各种不同的人，各种不同的管道，把它写下来的。所以他就得了一个结论。他说。解释圣经，有时候有些圣经一下子看不懂，解释圣经，谁有权柄可以来解释圣经？好像他的心有点被提醒 authority 这一个字，他的字根就是 author， 就是作者。他就想，我自己也写了一些书，如果我写的一些书别人去读，读不懂， 也许我表达的不一定很清楚，那读者要了解，哎，你这个人写这些书的意思是什么？最能够解释的，就是来找我这个作者。好，所以他就得了一个结论，解释圣经的这个权柄，就是这个圣经的作者，就是圣灵。他就用这样子的敬畏的心来读读神的话，结果他在军中，不晓得是在军中多久，后来他就得了一个病。他那个时候在苏丹当兵，在苏丹得了一个病，得了一个严重的皮肤病。他是医务官，可是那边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他，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他只能躺在床上。那躺了好几个月，那因为他还是继续看圣经，他说在他的心里，他知道神可以医治他。神向他显现过，神是全能的神嘛，神可以医治他，只要他有信心，神就可以医治他。他从读经下来得到了一个印象，只要他有信心，神就可以医治他。可是他同时又想到，他几乎要绝望，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这样的信心。那神可以医我，可是我没有信心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到神的医治，怎么办？他几乎在绝望。他说有一天，好像是一道灿烂的阳光就射进他心底那个死硬的幽谷。就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哦，我怎么能信？要从听，听神的话。哇，他这样子，他就知道，哇，我可以寻这个路，我就好好的读神的话，更加好好的读神的话，那让我的信心就可以被建立起来。那结果有一天，那个我们常常说这个，这个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哈，今天早上志刚又祷告出这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他读到箴言第四章二十节。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”哦，他读到二十二节说，因为得着他的，就是得着神的话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这个地方我们知道，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讲，我口所出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这边讲的就是 Rhema， 就是圣灵膏抹的那个话，不只是一个字句，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。好，他说得了，得着这样子的 Rhema， 神的 Rhema 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他一看说，哦，那我要把神的话当良药，得了医全体的良药， 那就包括我的皮肤病哦，它就好像有实际的这个步骤可循，啊，他就要专心读。然后他就问那个医务官，说我们这个就是他是有思想的人嘛，他就知道说，我们通常去看医生，医生如果给我们药方，我们要怎么样服药？啊，他说有人跟他说，啊，你就三餐往后吃药嘛，哈，他说好，那我就三餐往后吃药。他就要得这个一群体的良药，所以他就认真的读，结果读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皮肤病完全得医治，神向他显现，他得到神的瑞玛，一直的读，一直的吸收。信心就越来越增加，因为神的话使他的信心增长。然后还有别的，他每次读神的话，很认真的读，照着神的这个话去宣告，他嘴巴讲的话，包括他说他天生是很悲观的，那他知道这种悲观。这个不是神，这个不是新造的人应该有的个性。他说：“我这个东西，神啊，我需要被你更新变化。”他就在每一次读神的话的里面，找到神的话，在这个点上，神喜欢我怎么样，而我的天然人不是那样，他就离弃他的天然这个，取用神的来代替这个。所以他的信仰就变成一个非常活泼哈，就是进入那个 reality。好，那我今天呢，我现在就用他现身说法讲的，他说他怎么服药哈，是每他真的每一天三餐往后。他就在那边服用药，哈，就是都是读圣经，哈，啊，那他说，啊，他说他怎么样服药，他怎么样读圣经，怎么样得到一全体的良药，怎么样得到神的 rhema 来把他的信心建立起来。我们就来看箴言第四章20、21节。他说：“第一，留心听神的言辞，这是他跟我们分享劝勉的。他说，读圣经的时候，因为这本圣经不是普通的书，这本圣经是神给他的儿女，要透过这一本圣经，啊，给他的儿女生命。”指教、引导这样的书，所以他说你读经的时候要全神贯注的来读圣经，要很专注的来读，全神贯注的来读啊。第二，他说要侧耳听我的话语。他说我们是在读经。但是好像同时也是用耳朵，好像就像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，要来聆听耶稣对他想成名的道，侧耳听，他说就是一个谦卑的姿态，他说好像那个态度好像是，主啊，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他说他以前在非洲教学生的时候，非洲那些学生很可爱，他们常常拿着他们的笔记本来到老师的面前，都是那样毕恭毕敬的。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请你教导我，我要学习。 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，那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因为是神要来教导我，所以我需要承认我不懂，所以神你来教，要谦卑。昨天我们查经查到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认得耶稣，有的人法利赛人就没办法？因为法利赛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想法，所以他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这样子。我记得以前荣教师跟我们讲过，我请教过他什么叫做 open-minded， 什么叫做 fair-minded， 就是完全向神敞开，没有自己先入为主的封闭，没有，全然向神敞开。那 fair mighty 就是以公平待神，他是神嘛，他的意念当然高于我的意念，他的道路当然高于我的道路，所以只要在任何的事上，他的看法我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不一样，我就甘拜下风。神，你是神，你是老师，我要受教。他说一个不肯这样子虚心受教的人是教不会的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需要这样虚心谦卑受教。然后他说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常常把神的话放在里面，要单单专注神透过圣经给你说的话。他说不仅耳朵听，不仅眼睛看，很专注的吸取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的话，然后最后就是存记在心中，把它存在心里，甚至把它背下来。他说心是人格的中心，我们心中存的是什么，这个会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。那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用这么谦卑简单的态度来吸取神的话。他有一篇讲道里边说他信服侍主还是信主58年，他平均一年从头到尾全方面的 读圣经2遍。他说所以到如今我这一本圣经至少我读了116遍，是每一个部分都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所以每一个部分他都读都领受，没有说只读一些有名的经文有一些喜欢看，有一些不喜欢，没有。他说既然是出于神的，他敬畏神都看为宝贵。结果他对神的认识，对生活上很多仇敌的诡计，就透过神这样子的话，越来越了解，他的越来越跟着去追随，他就看到神怎么样释放人，怎么样做工。他鼓励人读了神的话，要把神的话放到心里，有必要的时候要把它宣告出来。那我自己读了，我自己看了他的视频，我自己非常受感动。有很多东西我原来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就没有像他这么到位的去跟随。有一些我跟随的很到位，有一些还不这样。那 我就是跟大家彼此勉励，这一本圣经，有一些人，我在台湾看到有一些人很专注读圣经，可是他们纯粹在思想上很多很多的读，可是不够去照着去做，不够去跟随，结果对他们的信仰，对他们的生命，还是不见得有很合宜的帮助跟造就。那我从这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，他真的就回归像小孩子的样式。你是神，我是你所造的人，你用你的灵，你开口把你的话将要说给我们，写下这一本书，你是我的老师，我要从你受教。这么的谦卑，他说有两句话，在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。我最后我们看一处，看两处圣经，我就结束哈。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，第一、第二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他说神看顾什么样的人？神看顾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。他说有时候神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们，督责我们，要改正我们，要来引导我们，我们的里面要虚心，要看自己里面是贫穷的，灵里是贫穷的，因神的话而战惊，好像当神的话提醒的时候，我就要来转身跟随。另外一个是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他说有一次他读到这一句话，哇，他整个人真的是说，天哪，主耶稣啊，14章23节，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他说，我们有没有因着读到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整个人好像震撼起来。他说，天父，耶稣说的，我父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。我们就是耶稣跟圣父跟圣子，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圣父圣子要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跟我们同住。他说神的话，不折不扣的，安定在天的，不改变的，这个话一定会应验的。如果我们满足那个条件，圣父圣子应许要来跟我们同住，条件是什么？遵守他的话。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 我们来宝贵神给我们的话。历代有多少的人为了把神的话保全下来，他们甚至把他们的命都舍了。这一本圣经，其实我讲的这个也不是新的道，对不对？以前就讲过了。以赛亚书59章后面两节，神跟我们这些重生的人立的约是什么？他的灵跟他的话。但是这一次，我更加的从这一个人，从这一个人他的那种态度，他是有学问的，是大有学问的哲学家。他倒空他自己，不以为他懂，谦卑下来，神话怎么说他就怎么领受。如果不懂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是作者，请你来解释。是用这样子的虚怀若谷，在神面前受教的心来读圣经。那多多的读，常常的读，然后用口把它宣告出来，让神的话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我跟大家彼此勉励，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，他们不是用意不好，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天然人的想法，以为这样，以为那样。但是神知道这一条路要怎么走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，魔鬼，他会来迷惑我们，他会来欺骗我们。亚当夏娃不就是因为被欺骗，罪才来到人间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神。所以我们跟随神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有了他的话，又来遵守。怎么样？有了他的话，就是求神把一个渴慕的心，把一个谦卑要从他的话里边受教的心，求主你也让我们信靠你的慈爱。既然你经上的话讲，你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存到万代，你的慈爱高过诸天，你都能够爱我们到底，拯救我们到底。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够领受你的话，以至于我们不够走在你生命的道上，我们走迷路了，我们走迷路了，我们就吃了大亏。主啊，求你这一次再把渴慕的心赏给我们，帮助我们不疑惑，帮助我们信任你到底。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什么时候我们求告，真心的求告，真心的要跟随你，你都能拯救我们到底的。主，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再补充一个见证哈，叶光明牧师说，有一次，他原来只是写书，然后到各处去讲道，后来有人建议把他弄作那个，就是有视频哈，有广播哈，那他录制一系列的这个，他说有一次，有一个。就是那种主张平权，主张这个大概是 LGBT 这一类的哈的这个团体，其中有一个 算是 leader 级的，他们听说有什么样特别的情况，他们不晓得要去哪里，有一种特别的情况，那有人就叫他们的这个女的 leader 到他们的下面去听广播哈，要知道这个资讯。结果这个人到下面要去，本来是要听别的广播，结果在转的时候就听到叶光明牧师他们的广播，他们的那个传播呢，一次只有15分钟，他就听到那个，就在那15分钟里面，他听到他的那个传播，这个人的心居然奇妙的被神叫醒。后来这一个人，后来成为一个，不再是他过去走那个同性恋啊或什么这一类的，完全归正。他说神就是可以做这种事，我们如果相信。赞美耶稣。我不是很会讲，但是主，你知道我的用意，我心里的迫切。我求你让 GGC 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宝贵你这一本圣经。吴老牧师曾经说，如果我们读进许多的书，有很多的学问，却错过这一本圣经，我们还是错过了一切。因为只有这本圣经可以给我们光，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指教，给我们引导，给我们医治，带来释放，带来拯救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来唱221首，好不好？